谢谢啊，那谢谢张姐，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不过在之前还是先强调一下，就这个我上课前的 slide 跟这些 sample code 已经都放在就委员 blog 上面写的共享的地方，所以看一下 browser。因为刚刚张姐跟我讲说，很多人会后还在跟他问贵。那其实我上次上课其实已经讲了，就我其实在这个 Baron 湖 WordPress 的底下，我有在这边做一个共享资源。那我后来发现我放错目录，因为有一次 OneDrive 大改它的目录的share 的动作，所以我就重新做了一个目录，所以我上次其实是 copy 错目录。那在这里面，你从这边的共享资源到这边来，你可以直接看到seminar 2015年的这底下，其实我已经把这一个画卷第二次上课，这我也先放进去。所以你如果在等一下上课，你想要边看，就你就直接 download 下来，然后就可以直接解开就可以直接看，就不用在这边急着抄，因为今天的code比上次多得多，因为这次是比较多实物应用的，所以那个code相对比较复杂。OK， 那我们今天其实会讲四个主题啊，一个是背景工作，背景工作其实就已经开始各位你在前景做事跟 PowerShell 互动的时候呢，你可能有些 job 一跑下去可能跑很久，比如说你要跑一个安装，跑一个多台机器上面的事情，那你不想要前景被 hand 住，你想要接着再去下其他的 job， 这时候呢，你可以有的指令是有一个上次叫 as job， 它就会变成是背景，或者你自己就直接讲清楚说我要 start 一个 job， 然后 job 已经是让你变成是背景 money thread 在做事，但是你如果说你先想要明确的去控制这些 thread 的沟通流程，你要平行运算、平行做的话。那我们接着它可以来开始做workflow 流程。那 PowerShell workflow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 workflow foundation， 有 Windows workflow foundation， 它以前叫 WWF 嘛，后来好像跟什么摔跤相冲，所以那个命名的那个 W 就少掉一个，它就叫 WF。那这一个它就是 WF 的内容，所以你可以从 PowerShell 直接做完之后，你可以叫它卷那个 XAML 的那一个档案。那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打开，你就看的时候，它就是 Workflow Foundation 的那一个设计出来的 XAML。OK， 那接着我们会再来谈，你真正 PowerShell 开始做比较 powerful 的动作，就是一台机器控管多台。所以，那我们接着就来谈说，那怎么样透过PowerShell 一台下命令，对多台机器同时做事情。那当然，在对多台机器做事的时候，这里面我先加了一个讨论，就讨论在 PowerShell 里面设定加密自串的方式，它有个叫Secure String 的物件。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它是怎么加密的。那你怎么样利用它来去存放你需要加密的东西，再从你加密的东西读出来，把这个值去设到其他地方。比如说你要去设一个 password， 就你定期要设 service 的 password。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要去改那 account password 的时候，你可能把它存在一个什么地方，那只要有某个账号登录才解得开，其他账号登录解不开，那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安全机制。那最后当然就是在整个 Windows 管理上面，它的底层机制是用WMI， 那 WMI 是 follow CIM 的规格。那以前在 COM 世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称为 WMI，那现在 PowerShell 在申请之后，它又重做了一套 CIM。那你如果是用旧的，那你可以用 WMI。那如果用新的，但这新旧在上一场就已经解释过了，因为你有Windows 版本的差异。你如果在 Windows 2013，那你只能用 PowerShell 2.0。所以那你用旧的话呢，那你可能还是用旧的 WMI。那你如果新版的 Windows Server， 你就可以用 CIM。OK，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分这四部分来看。所以第一个是机制背景 job， 那机制背景 job 就是你的前景工作。假设 要很耗时。你今天下了一个指令，比如说你要 install 一个 Windows feature， 那你要 install 一个 Windows feature 的时候呢，你可能说这个 run 起来很久，我想要让它丢在背景 run， 好让我继续做其他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 run 一个invoke command， 然后要求说，那我今天这个 run 起来当背景 job 好了。但是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直接下一个 start job。那 start job 的时候呢，它就是一开始你的期待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要丢到背景去 run， 我前景下了一个背景要 run 的事情。然后呢，我 get job， 我看我现在到底我的背景 run 了多少 job。那我 receive job， 把这一个正在 run 的 job， 它如果有任何输出，那它预设的输出是丢在 memory 上面。就我今天 start job 的时候，我的 script 会有很多 output。那 output 这些我们先讲过 PowerShell 其实丢的都是 object， 那这 object 都会在 memory 上面。那你可以透过 receive job， 再把这些抓回前景来去检视这些 job 内容。那当然你也可以停掉 job， 然后关掉 job， 或者是你既然就像你在写 multi-thread 程式的时候呢，你要 wait 这个 thread 执行回来，你不想要再让前景往下持续跑了，你的前景就卡住，然后等到这一个 thread 做完，那你也可以一样用 wait job。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你丢一个 job 就是丢一条 thread 到背景去，然后开始跑。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基本上是你在 PowerShell 一开就是开一个 session。 你今天像我们先前用不管是 ISE 来开也好，你直接用 console 来开也好，就开一个 session。 那你的 job 其实都活在这个 session 的 memory 上面，所以如果你的这一个 session 一关，这 job 就不见了。对，所以那你今天会有遇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那假设我的 job 不要这样，我 job 在我的session 关掉，它还要继续活着的话呢，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schedule job， 它会直接搭配 Windows 的schedule task， 它会变成是 schedule task 上面的一个 task， 然后它会由 Windows 的 schedule 来叫起来 run。所以这里有好几种做 job 的方式，所以我们这边就先来做一下这个。其实，在玩 PowerShell 之后，其实有点有趣的事情。我想我所有的事情我都希望用 PowerShell 来做。所以像这一个范例，因为我的范例里面我一次开了几个虚拟机，所以我今天的 demo 上面我会需要有也可以直接，我们讲，我们只要是抛弃就全部都用抛弃啊。所以那这边的话，我要叫一个，所以我要 run 一个程式叫 Lumi， 一切都从抛弃来，反正讲，就其实我在做抛弃的时候，后来我就强迫我自己灌一个。Server call， 然后一切在 Server call 上做事的时候，我都要求自己要用 PowerShell 做，这样就可以强迫自己什么事情都 PowerShell 化。然后呢，那在 Server call 做 PowerShell， 其实你跟远端做也差不多，做坏就是远端下 PowerShell 给这个 Server call。所以你如果回去要强迫虐待自己一下，你就放个 Server call， 然后以后什么事情都要求你用 PowerShell。所以像这里，我现在有我现在是有三个虚拟机，基本上我就灌了一个 server call， 然后灌了一个 Win2016， 然后灌了一个domain controller， 所以用这三台。所以那像我的习惯就是，我的机器其实一刚开始在跑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一个虚拟服务停掉，因为我不想要占我资源。所以换句话说，我要执行这个练习的时候，我要执行 demo 的时候，我要先把虚拟服务叫起来。然后呢，去把这三个虚拟机叫起来，那叫起这些档案，然后离开的时候把这虚拟机状态存起来，把虚拟服务关掉。我只是先讲，其实所有事情都可以用PowerShell做，这样就可以省掉。我相信如果早一点来，你可以看我是先开这个档，然后 run 一次，就所有环境就全部就起来了。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job 的动作。那假设我今天先来跑三个背景 job。所以那这三个背景 job， 这 job 的指令很简单，就是我要 start 一个 job， 然后我的 script， 那在跑的时候呢，这个后面看得清楚吗？ 我还需要放大字吗？
要。
好吧。
所以，显然这200不够，下次要250比较会不会好？所以，那假设所以这样子的字够大吗？
可以。
还是我还
可以。
还是要设到300，我现在设到300是只有一点点可以看的，大家要卷来卷去，不要头会昏掉，下面一直卷。OK， 那在这边的话，我一开始我要跑三个 job， 所以我直接 follow， 然后跑三个 job。那这 job 上面其实我传一个参数进来，就是把我外边的 i 传进来，我要秀一下说我这是第几个 job 在跑，因为我有三个 job。然后呢，我就让他去睡一下。那睡的时候呢，random 的去睡，最多睡60秒，最少睡30秒。睡完之后秀一个结果，就是我睡了几秒。OK， 那这个里面 script block 要传参数进去的时候，你可以从外边传，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Apache 3.0有一个 use 的指令。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就开始来执行一下。所以这三个 job 一起跑，所以现在这个在背景上面其实有三个 job 在跑，所以它在 running， 在继续跑。那其实每一个 job 在跑的时候，它其实立刻会是一个主 job， 立刻叫了一个子 job， 它可以叫一个以上的子 job。那我们现在立刻叫了一个主 job， 就是三个主 job 各有一个子 job。OK， 所以那我们再把这个 job 直接取出来，在你跑 job 的时候，你可以给它指令，它预设 job 自己是给一个job 的名字，但是我这边一开始叫 job 的时候呢，我有直接的。给一个 job 的名字，所以那我的主 job 自然就原来就叫 parent job。那我可以把 job 的内容收回来，你可以看 job 上面它其实有一个has more data， 就代表说它现在的 job 执行结果的 memory 上面有放东西在 memory。那你可以 receive 这个结果，那但是你如果下了 keep 的指令的话，就是它收回来，但是它不会清掉。这个有点像你如果有 queue， 你今天是去 pick 一下，不是去 receive。所以这个结果还是会留在上面，所以但是如果说那这代表这三个 job 都已经跑完了，因为我一个 job 其实刚才先跑前面，后面接着才跑后面的 hello 它的内容，因为我前面先跑一段，然后后面就开始睡完之后才秀那个指令，所以那这时候这三个 job 就已经都个别都已经执行完毕，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 job。我们直接把它 stop 掉，如果它没有完毕的话，你可以把它 stop 掉。然后呢，那你可以把这 job 再把它从中移掉。所以这时候我的 job 就全部都移掉。所以那我现在在执行的时候，那刚刚那几个 job 就没了。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叫 job 动作，就我 start job 给它一个 script block， 然后它就开始 run 起来这些 job。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就是跟 job 之间的互动方式，所以假设我今天是 start job 回传，这个回传就代表这个 job， 所以你可以去取得 job 的相关资讯，或者你给他名字或给他 ID 都可以取回这个 job。OK， 那你可以收这个 job 的内容。那假设我今天 start job 在这边，假设我要他睡十秒，这边的这个 job 睡十秒就秀一个 hello world 在结果出来。那这时候呢，这十秒我本来在一执行下去的时候，立刻 return 回来，这十秒不会等。但是我现在如果 wait job 的话呢，它就要 hang 在这。这跟我们在写 multi thread wait 的概念一样，反正我就是等那个 wait 那个 thread 执行完，我再去看它的内容。所以那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看它相关的这一个状态，这个 job 状态。那你可以把这个结果收回来，那结果就是刚刚的 hello world。就这样啊 ，Hello job， 所以你这边叫 Hello job， 然后你可以把它移掉。OK， 那你现在你 job 在跑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对多台机器一起下。所以假设你的 job 的指令，你说我这样去装一个什么样子的 feature， 就是 window feature， 就是 window 功能啊，你要装一个，你直接在这边写，你可以对多台机器一起下指令。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多个背景 job。那同时对多台机器一起做事，所以那我现在是直接对我自己，三台机器都是对我自己，所以在我这边直接执行的时候，那你 get job 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个主 job， 但是长出了三个子 job， 所以它对三台其他，但这事实上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对不同机器了，所以三个都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你可以把这 job 三个的执行结果一起拿回来。那因为这个执行结果我现在只是 show 一个 random number 嘛，就是 leave 一个 random number， 所以你可以把这三个一起执行结果，然后一起清掉。OK， 那这个是我们刚在这边简单的做了一下背景叫 job 的事情。那这边我们刚刚大概也解释过了，就是你 job 这边 new 起来之后，你要取得结果，你可以 receive 加一个 keep 参数的话，那在 memory 上面的这些回传结果的 object 就不会清掉。那如果没有加 keep 的话，就会清掉。那接着是我们要来做的是 schedule job。这边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去收回那 counter， 收回那 counter 的时候，我们需要每分钟收一次。那每人收一次的时候，这个由系统自己启动，由 Windows 系统自动启动。那这样的话，你不会希望说你去收回那 counter 的时候呢，你的那一个 session 要一直活着。你会希望说你的 session 就算挂了，那这个 job 还是会在他自己的环境里面继续自己 run 他自己。那这个话就是直接你做成一个叫 schedule job。那他会把他的 job 定义相关的资讯呢存在你设定这一个 job 的人的个人的目录下，但是呢会直接做成 Windows Schedule， 所以呢就会变 Windows Schedule 叫起来 run， 所以时间到了 Windows Schedule 就会把它叫起来，而不会卡在我们刚刚先讲的 job 卡在 session 上面。OK， 那你可以因为 Windows Schedule 本身的触发条件很多种，所以你就可以设定它要经由什么方式触发，比如说触发一次，比如说只要有登录就触发，还是每日每个星期固定触发，你可以定一个触发条件，然后就可以来执行。不过这个一样，这个要到 PowerShell 3.0 之后的动作。所以那像你的语法上面就可以这样，就是 job 你要先有一个 trigger， 你的 job 到底凭什么起来？这个就跟你的Windows Schedule Job 是Windows 的 Schedule Task 是一样的，它也会有一页就叫 trigger。所以你就是说，那这一个 Windows Schedule 的触发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边还可以来说，我就是现在每一个小时，我现在每一个小时，然后我只持续一小时，我只做一次，我不是每天或者每月做，我是做一次，持续一个小时。那这一个小时里面每分钟都做，然后呢，我把这 job 注册起来。那这时候它就自动的会变成了Windows 的 Schedule Job。那这 Job 在做什么事呢？在执行 Collect Performance Counter 的这一个 PowerShell， 所以 Windows Schedule 就会来叫这一个 PowerShell， 让它去 Collect Performance Counter。OK， 那你可以把这个再 Unregist 掉。那当然这个就从你的 Windows Schedule Job 拿掉。OK， 所以那你可以来看，一旦做好之后，你在这一个Windows PowerShell 底下，你就可以叫得出这个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建 schedule job 的时候呢，你要先刚开始要有一个 trigger。不过这里其实有点有趣，因为这个 once 听起来不是应该是执行一次嘛？可是像我的这一个是虽然是执行一次，虽然我是执行，但是我是要每小时在一个小时内每分钟都执行，它的写法还是这样。但这个跟它主要的 once 是跟 daily 或 weekly 说，那这两个不一样。那这个我还是我在建的当下立刻要启动这个 job， 然后只执行一次。但是呢，我要在一小时之内每分钟都执行，一小时每隔一分钟都触发一下。OK， 所以我在这边设了一个这样的 trigger。那设完这样 trigger 之后呢？因为我的语法我要切到，我要切 CD 一下，我要把它切到。OK， 我要先把它切一下到这边来。因为我这边写的是点底下嘛，所以我的 console 现在要在同一个位置上面。OK， 所以那这时候呢，我就叫它我要先产生一个 schedule job， 然后呢，那我的 trigger 方式就是刚刚这个 trigger 方式。 然后，但是我的教跑起来跑什么？要跑这一个 PowerShell script。所以，那这 PowerShell script 在跑什么呢？我就会直接到啊，我不应该直接让我直接在这边啊，又把它打开。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很简单，就是啊，我直接去抓我写到本机的 logs 目录下，然后我用本机的电脑名称去组一个档案名称。然后呢，我在档案前面一刚开始先补一个 header， 然后呢，接着我就是要去取得这一个 parent counter， 那取这 parent counter 呢，我把它用逗号分隔，然后呢把它 append 在刚刚这一个档案里面 ，OK， 所以那我现在我就来每分钟来 run 一下这一个相关的档案内容。所以，那我现在在这边 run 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一个设起来 ，reject 这个 schedule job。所以，那现在的话，我就来看一下说，那我现在有什么样的 schedule job？ 所以现在就有这一个 schedule job 要跑。那它事实上它是在这个目录底下，它会自动帮你去建一个 XML 档，在描述这个相关的 schedule job。然后呢，你可以把 Windows 的 Schedule 的排程工作的管理员叫起来。所以，那这个工作排程的管理员叫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看说，在这一个目录下，所以在 Windows 目录下有一个 PowerShell。那这边就有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有没有？刚刚我们不是设了一个，12月1号2:17嘛，就是我们现在。OK， 那持续一小时，每分钟持续一次。OK， 所以那他刚刚的这一个 trigger 就是你先打开的这一个 trigger 的动作嘛。OK， 所以就是原来刚刚的这一个设定，所以他直接 register 的一个 schedule， 这个 schedule 定期跑这一个 job， 那这 job 就在你的Windows 上面就跑起来了。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想要看一下说，我这个没事啊，我是想让他，因为我怕我自己在前面一直讲话，然后我都没有去检查一下，其实已经写了一笔记录进去，所以说好，那我一分钟提醒我一下，现在就有一分钟。OK， 那假设如果有到达一分钟以上，因为刚刚那个是 star， 然后每分钟加一笔进去嘛。所以最起码要胡乱久一点，让它跑几笔进去，你才能看到说有这个效果。OK， 所以那在这边我们就所以那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个12月1号这一个产生出来的这一个 log 档，那我们就直接抓一下，比如说这一个log 的内容，所以你就可以 append 上去。那这个是刚刚我先前我有先试 run 一下，所以那这个两点之后就是刚刚加进来的。所以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去抓这些 parent counter， 让它自动的 append 在这相关档案里面。OK， 所以那这一个在所以那刚刚的这个 job， 我就可以再把它register 掉。所以假设我今天再把这一个把刚刚的 job 再把 unregister 掉的话呢，那我们刚刚的这一个schedule 的内容，你可以再看一下。那刚刚这一段job 就不见了，所以刚才在 window PowerShell 底下的这个 job 就不见了。Okay.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先讲，本来 job 是 by session 受限制的。那我现在 job 直接搭配 window 的schedule task， 那直接就做成Regex 到 Windows 的 Schedule 夹，那你就可以靠 Windows 来让它长长久久的去跑。OK， 那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 workflow。刚刚的 job 是说，好，我今天我一台机器直接就发给多台机器，但现在呢，你可能希望 control 一下，说什么东西要平行，什么东西要循序。那平行的话，其实你也就等同你不用写 multithread 程式，就是你反正用workflow 让它跑平行 job， 那它一次就跑了一堆跑起来。所以，那你可以来把你需要做这种流程概念的东西可以用这个 Power 来写，但这里头前提是你今天有这么复杂的Power Script， 你需要写一个control 流程。那当然你也可以回去说，那我干脆去学 Workflow Foundation 算了。你也可以用 Workflow Foundation 来设计。OK， 那它其实它就是在上层上面，其实像我等一下我会去设那个远端控管，我跟一个Infra 的人在聊天 ，Infra 说：“啊，这个其实我用 Terminal 进去 Terminal 的那个 client 那个画面去，然后我也都可以远端呐、啊。”我说：“对啊，那你 Terminal 远端之后，你还 Terminal 远端再远端，你通通都还是用画面，你还是要用滑鼠右键嘛？那我 Terminal 远端之后呢，我一样就 Script， 这些一样的概念，就是你用 Workflow Foundation 在设计的时候，你还是都是用画面。”如果你有设过 Workflow Foundation 的话，其实它长得就像这样，它长得就像这样。那你在做 Workflow Foundation， 你在拉东西的时候呢，你还是一样是从左边的 Toolbar， 然后拉出来做到这边来，就是你习惯上都还是滑鼠键盘设 Property 属性，对。那如果你用 PowerShell 呢，那就改成全部都用 Script， 然后它会建一个刚刚的东西出来。他就在背后就帮你建一个 Workflow Foundation， OK，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的习惯，你是习惯用指令还是用 UI？ OK， 那所以在这边，如果你一旦做了一个 Workflow 的话呢，那其实这边就等同是在去下Workflow Foundation 上面的平行执行啊、循序执行啊，那Workflow 执行一半要把状态存到硬碟上面去啊。好，让你今天 resume 的时候呢，那些东西还可以再拿回来啊，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种的设定方式，所以我们这边来简单做一下。OK， 所以那在我们在 workflow 上面的话，其实像我一刚开始我在这边设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我要它 parallel。就这个以下的这三件事情要平行执行，就这底下这三个循序的事情平行执行，所以 parallel 这个其实做出来就是刚刚那一个，所以你就在刚刚那个上面看到说啊，那我们有三块，有三块平行执行的内容，它做出来输出的 RAM 就是这一个档，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说啊，我 parallel 同时做三件事情。那这里面我其实没做什么事啊，就是睡个 random， 那有人最多睡五秒，就三个都最多睡五秒。那三个最多睡五秒的时候呢，那因为是 random 嘛，所以每个人睡的东西不太一样。那你定一个叫 workflow， 这里你先定一个 function， 然后再给了一个名字，接下来要call一下这个 function， OK。所以，那你可以直接来定一下这一个就我们定了一个 workflow， 那你现在来 run 这个 workflow。那你一 run 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你会看说第一个睡了零秒，这个运气不好，两个还零四十，所以刚好一二三一起出来，等于起来没有平行谁先谁后，我们再 run 一次 ，random， 为什么第一个永远都会睡零秒？再 random 一次。乱数产生器的，我们乱数不太乱，可能五种东西就只有这个乱数产生器要怪我了，你们会产生导致零的。OK， 终于三千了。Okay. 那我这边的话，我只是跟各位讲，它是平行做的， 三条 story 平行做的，懂我意思吗？所以你有可能说第三条 story 他跑了，就是他睡两秒，所以他先 run 完就跑出来了嘛。哎，所以这样子给各位看，你我这边是真的做了一个平行的 workflow 在跑，哎，三个 sequence 各跑各的。OK， 那我就直接的就把这一个档案，现在这个档案上面就是刚刚的 XAML 档案。那因为我在上面我已经直接就已经放了这一个这 XAML 档了，所以假设我今天我就把它这个先 delete 掉，然后证明说那我现在输出一个 XAML 的时候呢，假设我今天我要输出一个 XAML， 所以那接着我就直接用 Visual Studio 叫起来给各位看。那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一个那其实它直接刚刚就我们编译成的那个抛序，那直接的带进来，你就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就是用 Workflow Foundation 画出来的 Workflow， okay？ 所以我把刚才那样直接丢在那，我在下面你如果一旦你产生了这个 XAML 档，你说我不给你 Polish Script， 我给你 XAML 让你去 run 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叫其他人说好，那我先Ctrl T。这我们第一天有解释过，我们上场也解释过，这个才是换 session 嘛，所以这两个是不同 session，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新的 session 出来，所以这样的话这两个 memory 两个独立的，所以我就在它的这一个设定底下，OK， 我要换一下我的。所以我就直接把刚刚的 XAML 我就直接把它 import 进来，所以换句话说我现在是直接不是开一个 Polish Script， 我是开一个 XAML 档，所以那现在这里就有一个 XAML 的，我这个 session 上面就有一个 XAML 的 module 在这里面，okay。 那我今天如果叫它 run 的话呢，那它可以直接 run 这一个它可以直接 run 这一个workflow，就直接就是 XAML 的 workflow 可以直接 run。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这简单的搭配。那其实像我今天早上在公车上面，因为坐公车的时候，我就 review 一下我今天讲的seminar，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再写个 sample， 我想说，那我来压一下我的 SQL Server。所以我在那边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假设我现在模拟八个人，那每个人都在 SQL Server 去下 insert 语法。不过我今天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他说啊，压测怎么做 insert 呢？压测当然要做大量的 select。我说那个我没有真的要，你可以自己去写你想要执行什么语法，你高兴写什么写什么。OK， 那我在这边的话，我只是说好，那我一样我就用这个平行的方式，那我要产生八个 user。那每一个 user 呢，我就直接用 SQL 开启之后 insert 到我的这资料里面去，然后呢我就去 run， 所以那这里面的话它其实它就变成一个平行的 for each parallel 平行的跑 for each， OK， 然后在这边每一个 for each 其实在里面跑的就是一个 insert， 每一个人都 insert 10笔资料，就这样而已。那我的这个 table， 当然我很简单的用 SQL 语法就直接建了一个这样的 table。不过自从我拼命在写 Polish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 SQL 的快捷键都按错了，他们两个用的不一样 ，SQL 用的是 Auto X， 然后 Polish 是按 F8。 所以那这边我就让一下类似像刚刚的概念，真的按到F8去。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要来 run 一下像这样子的内容，所以呢，那我也一样，我就直接跑一下这一个 workflow。那然后呢，我执行这个 workflow。那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就同时一堆人在上面执行了。那这时候呢，假设我今天直接的来看一下这一个结果。我的画面被 Control One， 我的 Zoom It 被关掉，因为我要放大它，看起来它没有让我放大这个画面。所以我不晓得我的 Zoomate 怎么突然不见了，因为我刚才要放大这一个文字啊，好让各位看那个其实是乱数的在跑，那就这边其实我在跑完的时候呢，那这边其实有好多人在就是我刚刚是模拟十条 thread 再来跑这些东西嘛，所以我本来想要 Zoomate。我现在这个看起来，算了，反正就是一堆小数字而已。就我现在同时模拟跑了80个人塞资料进来。那这是我直接的在这边执行的时候，就用刚刚 workflow， 然后叫多个跑起来。那你也可以把这 workflow 直接的。我们一样把它产生出来看一下，这个 workflow 会变什么样子。所以我就一样，我把这一个档案刚刚新产生出来的这个 workflow， 所以for each parallel 的这个 workflow， 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了，它在这边有一个它有一个 parallel for each object， 就它刚刚这个有一个 parallel for each。底下呢，其实有一个 inline script， 什么意思？它就是 for each， 然后 parallel 在跑的时候平行跑 ，for each parallel 平行跑的时候呢，每一个都来跑这一段 script。所以这个是你今天在写的时候，像我这边在写for each parallel， 然后里面平行跑这一段 script， 懂意思？那你要把你要写的东西让它可以平行一起丢起来。其实这个在你对多台机器管理的时候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在写系统管理的时候，我们是用 Dummy 去 code WMI。你如果是一台一台做的话呢，你要扫一次你全企业的那个，你可能扫到不知道天荒地老。因为 WMI 在扫的时候，你常常会卡在那个firewall， 就是你今天你可能因为它是用 RPC decom 去 code， 你可能在 firewall 上面会来往，因为你 server Windows server 之间可能会有跑得比较慢，卡在认证，因为你今天的身份要去确认，你会卡很多事情。所以你如果是一台一台这样的跑的时候呢，我们企业里面100台 server， 你等它跑回来，都哪一年去了？所以只要是对 server 的扫描，一定是平行跑。所以以前我们在写 Dummy 的时候就要写 multithread， 就你要用multithread 程式让它。同一个指令，然后对多台机器一起去问 WMI。OK， 那像它这个其实 我们要抛下来做，我们也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嘛，我们就是要平行设、平行跑、平行查嘛。OK， 所以那我在这边才会一开始我先讲 jar， 那第二个开始讲workflow 的平行作业。OK， 所以那在这边那 workflow 一旦跑长了，你可能说好，那我今天是不是我的这个程式就直接关了？那我们刚才开始讲到说，这些 job 背景跑都是要跑在这一个 session 上面的，都是把这，那我这一关就跟刚刚 job 一样，一关没了，除非你是 schedule job。那像这一关哈 ，workflow 也没了，可是这个 workflow 其实它会帮你把它存起来 ，workflow 这个动作它会帮你存，但是它帮你存起来，你要 resume 这一个 job 的时候呢，你可能你想说你可能要关掉的话，你要把它最后做到的状态要留下来，你可以下一个 checkpoint workflow。它跟 job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job 是把所有的状况存在 memory， checkpoint workflow 是存在硬碟。这样你 resume 的时候，那个状态才可以再出来。因为否则的话，你如果是存在记忆体的话，那你今天session 关掉，你记忆体没有了，你状态就不见了嘛。所以这一个它是帮你存硬碟档，那你才事后才可以跑起来。所以像我们刚刚这一个，实际上在跑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假设我今天定了一个这个 workflow 的动作，但是因为我有 call 这个 checkpoint workflow， 所以呢，那我今天把这个 workflow 在背景跑的时候，我这个跑会无限跑下去，因为我是 while true， 我是无限跑下去。但是假设我先一关，我先一关的时候呢，结果刚刚那个档不见了，那个 session 不见了，所以自然它的东西也就它会自动就帮你把它suspend， 它就帮你暂停了。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再重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新再把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档案再重新叫起来看一下。所以像我们刚的这一个零二的这一个零二零一的，所以在我现在重新叫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去检查一下现在有没有 job， 那你就发现 workflow job 是不会不见的， workflow job 它可以直接的 suspend 在背后，所以它是 suspend， 这个 job 没有随着 session 停掉而不见。那现在的 job 编号是4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 job 刚刚先前跑了多少东西啊？所以这个 job 刚刚其实我很简单，我跑进来就 i 加加嘛 ，i 加加之后呢 show i， 所以这 job 刚刚跑了8秒，因为每一次睡一秒嘛，所以刚刚 job 跑了8秒。那我现在要 suspend 的时候，我当然希望 i 从9开始，而不是从1开始。对，那这时候你必须要用 checkpoint 去存，它才会把刚刚的这状态存起来。所以我现在 resume job 的时候呢，那 resume 这个 job 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 job 现在可以继续跑，有没有？它从9开始跑，刚刚这个到8嘛，那现在的话这个就继续从9开始跑，所以你可以让它持续的把这个 job 继续往下跑下去。OK， 所以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 job stop 掉，然后再来把这 job 移掉。OK。OK， 那这个是我们搭配一个背景的job， 然后其实它是可以跟 workflow 结合。OK， 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 workflow， 它在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对好几个 server 一起装 IIS。所以那我要对好几个 server 一起装 IIS 的时候呢，我希望从外部传参数进来，我这 workflow 是希望传参数，那传参数的时候呢，我一次我这几台的 IIS 我要一起装，或者其实我现在因为我当初装置是成功的了，所以我现在一起移，我要把这 IIS 一起移掉。那我要移掉这个 IIS 的时候呢，这样移好不好？我怕会不会毁了我原来的另外一个功能。我 server call 先不要移哈。 只要我真的做得太高兴，等一下我另外一个 demo 没了。好，我就移一个就好了。因为我等一下要 demo 另外一个PowerShell WebSS， 就是它可以直接加一台机器来当PowerShell 的进入点，那你就从这个点就可以存取你整个 domain 内的其他机器。那我怕我现在把它移了，等一下那 PowerShell WebSS run 不起来，我就有一个 demo 自己卡住自己。OK， 那我觉得只要移一台就好。那你反正你相信，你逗号在写下去的时候，它可以平行跑，各台电脑一起装一起。OK， 所以那现在假设我今天或者我把它装 DC domain controller， 我先移它。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装的时候呢，那我就直接先建立这个登录账号。然后呢，那我就对这台机器，它开始做 IIS 的移除 ，remove the window feature web server。Okay. 所以你如果装的话，你可以颠倒过来，所以它把 IIS 移掉了。Okay. 那假设我今天。我先把另外一台电脑叫 domain controller， 我来装一个，我直接装一个web server 一起装，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直接的执行，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它就直接在那个机器上面去装所以它这样的话它就在两台机器上面都装了它的 IIS 服务。OK， 那这个是直接我们搭配 workflow。那这边其实有要 demo 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这参数从外部传进来，这是 workflow 外部传进来。那传进来的时候呢，在这边使用我在这边是传一个 computers 的自串阵列嘛，所以这边敲的是自串阵列嘛。那自串阵列进来之后呢 ，for each 阵列元素。那你接着你要叫它在里面 run 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一个相关的资料内容要能够带进来，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computer name， 你可以继续再往下带这个相关的script， 带这相关的名称，可以继续把外部像参数一样的来传个 workflow， 可接下来呢，其实Workflow 在 run 的时候是有一点跟我们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想在 Workflow 的时候，它第一个是在传参数，在传参数的时候呢，其实它不懂得 by position 传参数，它只懂得 by name 传参数，这什么意思？我一开始一口气讲到这边，还没有送礼物，问一下，什么叫 by name 传参数？什么叫 by position？ by 位置传参数？
看位置在第几个
那个，
没
错。一定要讲清楚。对。OK， 好，这个今天是进阶的，所以我刚才打开，我本来像上一次我不是打开我说可以用 PowerShell demo， 今天打开不会 demo， 但是进阶的工作还不晓得怎么用 PowerShell 做的，所以这个是进阶的 Hyper-V 管理。OK， 那在刚刚我们的这位朋友讲的没有问题啊，就你在 call 函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常都有 by name 传，就是你要告诉他参数名、参数值。这个比如说你在 call stop 视觉也有这样 by name 传嘛，你的 stop 只有名，后面是参数名值。那 by position 的时候呢，你就是 PowerShell 在设参数的时候可以设 position 的一二三四的顺序，所以你可以不给 name 名，你反正就是直接用空白分开。那就是 by position 给，所以像我们刚刚在 call 的时候呢，像假设你今天有个一二三，这个形成一个一二三的阵列嘛，那这阵列的话，每一个阵列我要等于一的秀出来，那要等于一的这一个其实你直接这样写的时候，这已经省掉了一个参数名称，就是它要 run 的叫 filter script，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 partial overflow 的话呢，它是没有办法接受 by position 传递，一定要 by name 传递。所以你直接这样 run 的时候，它会失败。就你把这一句话丢到 overflow 里面去 run 会失败，会直接错。你要去加上每一个 partial 参数上面的参数名称，它要 by name 传，不能 by position 传。第二个是比较麻烦，是 partial 它是可以直接workflow 是直接可以存到硬碟上，我们看你 demo 各位看，它可 persist 到硬碟，然后再从硬碟回来，但是它 persist 到硬碟上面的时候只有 state， 因为一个 object serialize 就 serialize 到硬碟上面，你可以 XML serialize 或者现在有 JSON serialize， 反正你有任何 serialize 方式，但 serialize 下去的只有 data， 没有 method。 所以我在讲什么，你在写任何程式的时候，它在传递这个物件的时候，基本上它要先做它的 serialize， 但是任何一个物件其实是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本身的变数状态，我们叫 state 嘛，那另外一个是 method， serialize 都只有 serialize state， 没有人在 serialize method。 那换句话说，你今天你把它 persist 下去，你要把它 resume 回来的时候呢，它找不到 method，所以在这里面它是没有办法说你外部宣告了一个变数，然后呢在 script 里面再去 call method， 它如果你这样分开的话呢，它会直接告诉你说它不支援。 OK， 所以你要 run 的时候呢，你只有把变数 method 全部写在一块，写在一块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它在 PowerShell 的这一个，我们刚刚是故意画给各位看的，它在这里面，你所有的变数内容其实全部都要放在一起。但是呢，其实我刚刚有故意设一个，就我外边我明明有设一个 user， 我不是 for each 那个 user in users 嘛？里面要用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先讲新旧参数在设定上面，它可以扣到一个说，我如果要组这个语法，它用到这个叫 using 的语法。这是 3.0 之后传 scriptblock 参数，我们刚一个用 parameter， 一个用 using 嘛，所以像我刚刚这边其实我在跑这一个 SQL 的时候，我是故意埋了一个这样子的动作，就是02，我外边的时候我 for each user 1-8，我要 show 这个 user。所以我在后边的时候，我在组这个语法上面的时候，我要扣到这个变数。那扣到这个变数，这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partial 技巧，对不对？双引号是自动会被取代掉的。所以这双引号是自动取代掉，那这个 user 会被取代成什么 ？insert 这一个1234，因为我的 table 其实基本上我放的时候，一是 identity 自动变，二是default data 自动给，我就只有这一个要给。所以我刚刚是故意要来传递说，那我 for each user 的时候，我这一个资料第二栏这个资料要能够秀出是哪一个 user。 那万能秀出是哪一个 user 的时候呢，我需要把这一个 user 的这一个是外部变数要能带到 script block 里面来，要能带到 script block 里面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用 using 的这样的一个 keyword， 你不能直接只写全照 user， 如果直接写全照 user， 它认定是在里面才宣告的变数，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只是 null， 懂我意思吗？好，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多想想，因为这是整个在设定它，因为它转成 workflow 的时候呢，这是跑到一个独立的 task 上面去了，这个 workflow task 要能引用其他地方的东西，它必须要用像刚刚这样子，要用到像这样子。对，那你的如果这个物件，你这物件如果是写在外边，就这物件宣告写在外边，在这里面才 call method， 它会直接 error， 它会直接，它会告诉你说，因为这个物件呢，它这个物件变数在外边做完之后，你宣告完之后，它 persist。在起来的时候呢，根本没有 method， 所以你是 call 不到 method， 所以你 new 物件 call method 一定要在同一个 script block 里面。对， 所以你要想这个在写上面还是会要有一点技巧，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写抛序。OK， 那我们接着的话有一个重点是怎么样把资料能够安全的储存起来。这边我问一下各位，你现在在存需要加密的东西，你现在怎么做？你要存加密的东西，然后就我现在我讲一个需求了，就假设我现在要设我固定要改账号密码，就是我再过一下你这个 policy， 比如说三个月把你的某一个使用在城市的账号密码固定要改，只剩一个服务账号固定要改，你怎么做？加州命令马上装死，无限推迟这个命令的执行。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换之后会有一堆东西挂掉，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办。那这边其实你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我要去设那个密码，我要设那个密码的时候呢，那个密码我能不能知道？就你是不是一个安全人员来敲密码？安控的人敲密码，执行的人只能他不知道的密码是什么，但是他可以把它设上去。这是一种，就是你设定那个，其实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密码是什么。那这我有碰到的是，那一般就是你写一个程式，反正你就是安控的人利用这一个程式去敲了一个密码上去。那其他的人呢，也利用这个程式呢，去 get 到，然后去直接告诉他，我就是要设这个 account， 我就要设这个服务，这个服务 account， 这个服务 account， 这个服务 account， 对，就直接就利用一个程式先把它存起来。那这时候你在存这一个密码的时候，那这个当然他本来也要加密码，就是安控的人他自己敲了一个密码进来之后呢。那他敲的这个东西是先存在某个地方，否则那安控的一敲他就不能离开了，因为电脑不能关机嘛，不能只在 memory， 一定是安控的一敲的话，敲了一个字串存在硬碟上面嘛，那存在硬碟上面的这一串字一定要能被加密啊，那否则那干嘛要叫他来敲啊，叫他告诉你就好了嘛，所以叫他来敲，敲完再加硬碟上加密，然后另外一个人是我透过这个程式把它读出来，然后我可以去试，因为安控的那个人，他基本上他不太懂说，其实有一个叫 SQL Service， 他的 Service Account 要换密码，他只是由他去设一个改密码的密码，新密码而已。所以那你要把这密码，比如说我要今天再去套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是你刚才程式一次写完了，就是那个人就直接这个程式就直接会取到其他的地方，设到其他密码去。那除了改账号密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你的程式，因为也用了账号要登入，那你的程式用的 AP 的账号的密码也要改。那你 AP 账号密码的时候，这时候又要去读一个密码出来，这里叫同一个问题。刚才一个是 service account 要去设多个 service， 另外一个是 AP account 一样要改密码。那 AP account 的密码，安控的人设到了某一个密码之后呢，那 AP 固定从那边读出那个新的密码出来，然后去登入。懂我意思吗？那这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好，我 AP account 我的程式固定去读一个地方设的那个密码字串出来，那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加密、能够解密的存，我存到不管我存 DB 也好，存 file 也好，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加解密的动作。那各位怎么去做这个加解密？所以说一收到这指令就装死没听到，无限推迟，因为这个其实会相对麻烦。那我这边讲的是PowerShell 这边做法哈。其实你今天你在设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像我们刚刚假设我从硬碟上读一串字进来，我要求从Hosting 读一串字进来，那读一串就这样子，读到这一个物件里面，它会自己有一个物件叫 secure string。 那 secure string 在读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加密方式有两种，一个叫 account。account 加密就是说，假设某甲登入，那它不设任何的密码，它跑的就是AES 演算法，就是它的 advanced 的 encryption 的这一个演算法。那跑 AES 的加密演算法的时候呢，你要告诉一个密码，那你不告诉密码，就用这一个账号，就用你当时执行者这个账号。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人加密，这个人就可以解密，我完全不用再给密码。所以呢，那你就可以说我整个在 AD 里面，那只要是这个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开，他加密档也都可以加密他要存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个人进来他就是看不到，因为是用账号加密。我像这个，你如果玩过 SSIS， 玩过Windows Service， 用 Service 去加密一个凭证，凭证去加密真正的 data， 这个做法到处都是。这个叫 DPAPI 嘛 ，Data Protection API。就基本上绝大部分，如果你玩 SQL Server， 你知道它的 RS 啊这些，SSIS 啊。他们要把资料存在 SQL Server 里面，都玩了这同样一个做法，就是用 Service Account 当密码去加密一个凭证，再用这个凭证去加密放在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所以你如果要换 Service Account 的话呢，你要小心你的这个凭证要先解开，用新 Service Account 再加密再存起来。对，那这个在这边也一样，你今天你如果要做一个 Secure String， 你如果没有设密码的话呢？那就是用这个 account， 好处是你在 AD 里面，你可以整个 domain 都可以开，都可以，只要是你都可以开，都可以解，都可以再加密。这也是 SSIS 封装预设加密的方式，就是用你的账号。OK， 那我有碰过有一家，他的 AP 账号是这样设的，他其实他就是有一组 AP account， 那这一组 AP account 呢不是人用的。那就是某个人知道这个 account， 所以他在做加解密设定的时候，他就 impersonate 这个账号进去，然后呢，他就加密，加密完之后呢，他就离开。那反正这一个账号会变成日后程式执行的账号。那程式执行账号呢，这程式都可以解得开嘛？所以说，他 impersonate 这个 AP account， 那所有其他的人其实都不知道这个 account 的密码。所以我们这里都有个基本概念，就是拿密码加密码，所以这个叫终极密码，所以这个终极密码就变成是一个 account 跟它的 password， 因为你要能 impersonate 这个 account，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 account password 嘛。那你登入这一个 account， 然后给了 password 之后，你在 AD 上登入成功了，那这个 account 本身就变成密码去加密所有其他的账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碰到有一家他做法就是说，好，那我的安全人员我知道这一组账号的密码，所以 impersonate 进来，我设了一个密码。那因为 AP 本来就是拿这一个账号在执行，所以 AP 自然解得开这个密码。那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账号的密码，所以其他人没办法 impersonate 这个账号。这懂我的意思吗？ Okay. 那这种反正就是账号到哪就到哪。那如果你没有 AD， 这个就白搞。因为每一个 Windows account， 你就算建同名也那个账号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如果没有 AD 的话呢，用账号当终极密码是不可行的，因为你就会锁在自己这一台，你换台就没有用了。对。那当然，另外一种一般做密码的方式都是，那你就给我一组密码嘛，你反正你知道你是用 AES 演算法嘛，加密演算法，那你再凑一个。AES 基本上它的密码是16 byte、24 byte、32 byte 嘛，你给我一个16 byte 的密码搭配演算法，我就加密码，谁能拿到这16 byte 谁就解得开，所以它的终极密码就会变成就是一个16 byte 的档案，谁能拿到这档案就可以解开加密的东西，那就可以继续做事。 OK， 加密问题 Secure String 可以做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来做一下这一个设定。 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先读一个，比如说我就从 host 读一串字，读出来之后呢，当成 secure string 存进来，那这个物件就叫 secure string。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我直接敲一串字，我的 password 我就敲 password 这个字好。那这时候假设你单独说，好，那我就要来看一下这 secure 是什么东西，它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它就告诉你它就是一个物件叫。System secure secure string， 它就是一个这个物件，这本身就是一个物件。那你如果你要把这物件serialize 出去，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XML 档 serialize 到硬碟上面去，所以我就 export serialize， 然后输出到这个 XML 档。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档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如果从记忆体上面 serialize 下来，它就长这样。OK， 所以它是一个 object， 然后 secure string object 内容就是 serialize 后这样，所以我刚刚只是很简单敲了一个 password 而已，懂我意思吗？就被 ES 加密之后不知啥东西啊。那因为它是物件 serialize 出去，那你物件在 deserialize 回来，这回来这个 S 又是 secure string 还是这个东西？所以你既然把 deserialize 回来还是东西，那你要看这 string 的内容，你必须要这样 code， 就是你今天要去 code 这当内的解 secure string。那你现在能不能解？可以，因为就是我这账号出去嘛，我这账号回来啊。所以你直接这样解的时候没有问题，你就看到我敲的真的字就是 password 下面这个字，没有问题，就是 password 我刚敲出去的这样子。然后好，我们来证明一下，我换个模拟来开。所以呢，我就直接去 run 一个。我 run 一个账号叫Win2014A， 就我自己这台机上面有另外一个账号叫 Win2014A， 所以我就用 Win2014A 我来启动一个 ISE， 敲错。所以我就用另外一个账号来启动。那这时候我执行刚刚一样的事情，我现在的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假设我今天。所以你会看到说我现在是 A 啊，我现在是 A 账号，我不是现在这个 Baron 账号，那我用 A 账号来，所以我来做刚刚一样，我不是直接把这档案读出来，然后就给你看它的内容嘛。那你现在这个物件其实直接 deserialize 就会失败，不用执行到第二句话，第一句话就失败，他就告诉你它解不开。不过我要先所以我直接在这边直接 run 的时候，它就直接 error。我刚一开始输也输错位置。哦，这个管乐是搞死啊！反而跑到另外一边去。那我这边我也换一下好了，我把它换到刚刚那个位置，然后把它输出。所以我先把 CD 一下到这边，因为未来还是一样，再做 demo 要再这么录下。OK， 所以我重新输出一次。哦，不是，我是要 export。所以我要把它直接 export 到 serialize。OK， 所以我就把这个物件 secure string 这个物件 export 用 XML serialize 到 file 去。OK， 那我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读出来的，这是正常的。OK， 读出来这个值是 password， 但是我在这边直接 run 就直接失败，因为它的身份不对。所以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它现在在。他现在在跑的时候是 Crawler Graphic 的 exception， 它的加减密的例外。因为他换账号，他没有办法去检，那这个是他的基本做法。就你今天是用这个账号去设定加密，就是用这个账号解密。对，加密。那这是一个简单做法。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有一个字串叫 HelloString。那在 HelloString 呢，不是互动登录键啊，我就是有人要输入一段密码，那这段密码我要把它 convert 成 secure string， 所以我把字串 convert 成 secure string 的话，必须要去写一个叫做 convert to secure string， 就从字串变成 secure string 这个物件。然后呢，你要告诉它是 plain text， 强迫，因为它基本上它不允许一个 plain text 直接变成是 secure string， 要靠这样。所以假设我今天有一个这样的动作之后，我把这一串字转成 secure string 物件，所以那它执行完之后呢，这个就变成 secure string 物件。那我把这 secure string 物件直接再转成字串，我把 secure string 物件再转成字串输出，这时候会是 zero 的时候结果。所以我直接输出到 file 上面的时候，这个 file 你如果真的要看的话呢，那它也是一段，就是编码后的结果。就是你把机体上的 secure string 转成 string， 然后输出。那你如果要把这个内容读回来的话呢，一样，我们就 get contain 这个 secure string 的内容，我要把 convert 回成 secure string， 然后呢，我把这一段内容读出来。所以那这个读出来，你一样会变成 hello PowerShell， 就看这个 hello PowerShell 没问题。那我现在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说我今天换一个人，这个就解不开了。那我现在再来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不要用账号，我不要用账号来做这个加解密动作，我直接用一段密码。那直接用一段密码的话呢，那我的密码档就叫 AEST。然后 AESP 可以是16 byte 20 byte 32 byte 嘛，那我产生16 byte， 所以呢，假设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档案叫 AESP 的档案，那这个档案是我随机产生16 byte， 所以我现在是先宣告了一个16 byte 的阵列，我宣告一个16 byte 阵列，然后呢，这16 byte 阵列填入16 byte 随机的资料当成我的密码，所以这样跑完之后呢，这16 byte 就会变成是就变成随机的这个密码，那这个档案就变成是我的密码档。谁握有这个密码档，到时候我用这个密码加密，谁握有这个密码档就可以解密。Okay？ 所以那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个 key 输出到档案上面去，变成我的一个 key file，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 key file 给别人，就谁拿到这个就可以解。这就不以账号来认，这以密码档来认。Okay？ 那这时候呢，假设我今天要我现在有个密码档叫 password txt， 假设我的档名就是这样，然后呢，我把刚刚的 key file 的内容读回到真的机体回来变成一个 key 的话，那我的这个 password convert 成 secure string， 然后我强迫它变成了 secure string 嘛，假设我的密码现在就叫 password， 然后变成 secure string， 然后呢，那但是呢，我要把它转回成一个文字的时候，我的加密方式是靠这个 key。不像刚刚不写的话呢，是用账号，我是靠这个 key 输出到这 password 档去。那所以现在的 password 档现在长的是这样 ，password 档现在长的是下面这个样子。那这时候我要解开它的时候呢，改成是你要用 key 来解，所以你要用 key 来写的话呢，那你在读的时候，你在后面会要告诉他说 convert to secure string， 我的 key 是什么。所以，那你现在在那直接执行的时候呢？那你可以读回来 ，OK， 刚那串字叫 password， 然后你可以把它换一个人来执行。我们刚刚不是靠这个人执行的时候，他会失败吗？因为他是用账号加密。那我们现在用 key 档加密。那 key 档加密的话，这个 key 档现在他也读得到啊。就假设我现在这个 A 我也读到这 key 档，那我就可以解开了嘛？懂意思？我不用账号加密，我用密码档加密。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一段 所以这个人就可以读得到这个 password。OK， 这么，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要先强调这件事？因为接着我们就要对远端机器来做事嘛，所以你要先了解说，那这些机器做事人的一些基本操作加解密的一个做法。OK， 那这样假设我要登录远端账号，我要直接写成一个 file， 那我就可以来设定说，那我怎么去设登录远端账号的密码，然后怎么样可以script 跑起来的时候都可以自动去读，因为你这样很有可能会有比如说背景跑的，那有可能是跑远端的，可这个登录账密不想让你知道，那要用什么方式让你设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的时候呢，可以读得出密码可以跑，可以，这样没问题。